今日我哋要诵读嘅经文就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请听我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按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何走咗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时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第九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别给各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好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与一位圣灵。圣经读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尽其职，荣神益人。我们现在将时间恭敬交给蔡耀灿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非常感恩在九月份投选了新的执事，并设立了新的执事会。这个月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也会举行执事就职礼。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的执事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投入侍奉，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他们侍奉的心智和委身，再一次的肯定，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更要遵守主的托付。体现我们这两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万变的世界，不变的使命。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无论信了主几耐，灵命继续的成长，并且完成主的旨意。我们要强调灵命成长成就神的旨意，不只是知识的累积，尤其是当我们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更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范围，例如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社交、侍奉等等。而我们亦都肩负不同的角色，例如你可能是一位家长、配偶、儿女、门徒、同事、邻居等等。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身为基督门徒、基督的肢体，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应有的心态。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正面对各种的纷争，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过于强调某一种恩赐来判断信徒属灵的成熟度。他们自以为很成熟，但是保罗却说，其实这些争论反映了他们属灵的不成熟。第一至第三节，保罗提醒他们，从之前还未信主到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转变，他与他们明白 真正属灵人的特质是什么？一个人转化为基督徒当中关键是圣灵奇妙的工作，而从信徒的身上可以看到圣灵的恩赐和果子。那我们又如何去察觉一个基督徒是否灵命成熟呢？是不是从他的恩赐来断定，又或者在他教会侍奉的岗位来确定呢？保罗要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信服基督主权的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因为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引导人去亲近荣耀基督。因此一个信主属灵的人，亦都一定是一个信服神荣耀基督的人。所谓属灵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恩赐，而是因为他信服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当时一般的哥林多的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而关于他们生活的不同层面，例如他们的健康、事业、家庭、生育等等，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偶像去拜祭，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偶像去拜。但是自从他们信了主之后，基督就要成为他们生命每一个范围的主，无论什么范围。所谓偶像不一定是一尊一尊可以触摸的一些物件，而是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日夜思想不停追求的，例如名誉、地位、享乐等等。因此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最在乎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花最多时间、精神、体力、资源去追求的究竟又是什么？保罗强调，只有一位神是配得我们信靠敬奉，那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一段经文，我们的主席已经帮我们读了，如果有一节经文可以表达整段经文的重点的话，那就是第七节。第七节说，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节经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将神显明，为了要荣耀神，要同时间使人得到益处。这节经文的所以这个第七节就表达了身为基督徒和教会主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而这节经文当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各人，第二就是圣灵，第三就是益处。如果我们逐个逐个来思想，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经文，关键词各人。各人指的究竟是什么呢？第七节提到各人就是曾经被迷惑侍奉偶像不认识主的非信徒，但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生命已经变化，已经改变，他们不再咒诅耶稣，反而称基督为主。也就是说，各人指的就是被圣灵感动而转化的人，而圣灵更透过赐给不同信徒各种的恩赐，为了要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必须强调的重点，重要的不是有什么能力去侍奉，而是我们最终服侍的对象是谁。关键是信服主，不只是口称主耶稣为主，而更是被圣灵所更新的人。所以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重点是言行一致的人，不只是口称主耶稣为主，而是他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圣灵。第二节说，这一切都是一位圣灵的工作，是随他的意思去分配给不同人各种的恩赐。换句话说，是由圣灵分发不同恩赐给不同人的。其中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被造之前，神已经决定了你要扮演的角色，然后塑造你，让你能够去成就他已经如你预备的工作。神喜爱多元化，他要我们各有特色，因此每一个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某一个恩赐，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圣灵分发各种的恩赐给不同的人，目的是什么呢？就与我们团结，因为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所以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同心，我们互相配搭，我们要彼此扶持，这个就是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要小心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就是恩赐嫉妒。所谓恩赐嫉妒是什么呢？就是将恩赐与其他人比较，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感觉到不满。例如，为什么他有教导的恩赐而我没有呢？神对神使用不同的人，我们感觉到反感，又或者嫉妒、嫉妒。为什么他做领袖，为什么他做执事而不是我？我们要记住，神是按照各人的才干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而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恩赐的分配。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的心态，不是要争某一种恩赐，又或者是职份地位，而是为了要侍奉。无论什么恩赐，主要重要的是为了要侍奉。就如耶稣所说关于侍奉的态度，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11月，接下来就是圣诞节。如果我们走在Orchard Road， 都已经看到全条街都已经布置得很漂亮。我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收过圣诞礼物，收过吗？都有啊。我们现在已经11月，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圣诞礼物还没拆的，即是去年圣诞节收到的圣诞礼物到现在11月还没拆的。你知道人家送给你的是什么礼物吗？当然这个除非你去拆开你的礼物去使用它，那份礼物是没用的，对你来说是没用的。 同样的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如果我们不去用在侍奉上，是荒废了神的好意。圣经说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每一个都有，即是说你都有一份礼物。如果 你觉得自己没有礼物的话，表示你未拆你的礼物，不是你没有礼物、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去发掘这些恩赐、有没有去拆封这个礼物这个恩赐？如果没有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毫无 用处，毫无价值的、而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益处。在神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福分、你有你的召命，他有他的角色、而服侍是神的表达，是一种神的表现、是 一种爱的 表现、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神给我们自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服侍，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服侍。在神的家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侍奉神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必须是侍奉者。神在他的教会有不同 的事工，是有一份特别给你的。在世上都有一个使命是等着你去完成的。蒙召得救也都包括蒙召侍奉，两者是分不开的。如果你说你得救的话，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侍奉、我们共同成为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 各自不同，各有功用，每一个人都有功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事工，一些可能比较显眼，譬如说领事或者领聚会讲道，另外都有一些比较是隐藏在幕后的，我们看不到的，同样是侍奉，同样是宝贵的。事工的大小和重要性是没有关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太过小的一个侍奉，它的重要性仍然 是重要的、每一个事工都重要。我们因此要互相的依赖，去发挥神与我们可以成就的那个功能、而当每一个人各尽其职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如果身体有一个部分是不正常运作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病了，是吗？之前 我耳仔发炎去看耳鼻喉医生，医生第一时间见到我的时候，他说问题是你鼻哥，我说有没有搞错，我说我耳仔塞，你说我鼻哥有问题、他说因为我鼻哥敏感过敏、引起我的耳仔发炎、影响我的听觉，所以一直耳仔是听不清楚、我们想着说没所谓啦，有两只耳仔，一只听不清楚，还有一只、最多听音乐的时候没有 stereo没有立体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由于一只耳仔听不到，所以我对声音的方向是不能够察觉的。例如 我走在路边，听到有车的声音，但不知道车从哪里来，所以很危险，可能会出车祸、有生命的危险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重要，如果一个部分没有好好 的运作的话，其他部分 或者甚至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比喻，就是银子的比喻，记不记得？当中有三个仆人，主人出国的时候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银子，一个给了5000，另一个给了多少？2000，第三个1000、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主人回来的时候对每一个对那一个给他5000银子的仆人，主人这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在你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于那个只有2000银子的主人又怎么说呢？同样的赞赏，无论是5000或者是2000、2000，只要是忠心去运用去侍奉的，必定得到主人的喜悦，他的赞赏。重点是你有没有尽本分去使用你的恩赐。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教会侍奉的人员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呢？其实呢，一般的教会现在所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称为二十八十的危机。我们四十之窗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二十八十的危机又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两成的人服侍其他八成的人，不怪之得侍奉人员都讲感觉到很疲倦，而教会仍然都缺乏人才、人手，不是缺乏人才，是缺乏人手，没人动手，也都难怪会有人去投诉，经常听到人家投诉说哪里需要改善、哪里可以更好。当然教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因为还有八成的人没有用他们的恩赐参与在侍奉当中。除了投诉，除了批评，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投入侍奉，去运用我们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不参与侍奉，是因为有对侍奉的一些误解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侍奉应该是由专人来做的，例如是牧师、蔡牧师、王传道所谓的专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怎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整个教会即是说给所有基督徒，不是给传道人的，是给所有基督徒的。神已经个别给我们各种恩赐和才能，不只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要我们去完成他预备给我们做的工作。而牧者的工作又是什么呢？牧者主要的工作是要装备信徒去侍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的角色。另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误以为侍奉就是开会，很浪费时间。其实开会策划事工的方向和资源的分配 是为了大家能够更确定神的旨意，达到共识，更好的配搭侍奉，去成就神的心意。也就是说，开会也是侍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侍奉是等于职位、岗位，有些人很看重那个岗位。我还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受训期间，我们的连长教导我们，他说身为军官，你必须规定下属尊敬你。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 Demand respect， 你要规定他一定要见到你一定要行礼、如果没有的话你要罚他。在一般的职场、人职场，我们都发现很多人都很注重他们的那个职位、因此他们也会同样的眼光来看侍奉人员。但是主耶稣却倒转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让我们看到侍奉正确的态度，重点不是你侍奉的位置、个职位，而是你侍奉的态度。而我们侍奉的榜样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在耶稣被出卖的当晚，门徒其实当日、我们都很熟悉当晚圣餐的那一幕，但是当日未守圣餐之前，他们的门徒一直在那里争着谁个最大，即是门徒之间谁个更大。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反而用行动来纠正他们的心态。他除下他的外套，用毛巾束腰，然后开始洗他们的门徒又污糟又臭的脚。耶稣为我们示范谦卑、慈爱、牺牲性的侍奉，这个也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志。我们要谦卑的付出来侍奉别人。当然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说，这个只是知道就好了，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都没有烫，家里地我都没扫过，你现在要我来服侍其他人。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想深一层，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任他洗碗，但是他更加不用烫衫、扫地，但是他却愿意为罪人洗污糟臭的脚，甚至牺牲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侍奉的榜样，他要我们侍奉的时候，让周边的人看到基督的样式。我们侍奉是必须为其他人带来祝福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侍奉者的心怀，这个是一个侍奉者的心怀，不在乎回报。我们如何看待侍奉，会影响我们是否侍奉。当中经常我们听到一些藉口，第一个藉口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年纪大了、年纪大不能够侍奉。我们看圣经加勒，他在年迈的时候，他要求约书亚将山地给他、年老的他要征服的不是平原，而是山地。加勒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心，他侍奉不是找那些很简单很容易的，而是富有挑战性的，他是一个勇士。其实 你可能身体不容许你参与一些比较需要体力的侍奉，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在属灵的层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勇士。 我们每一个都是可以成为一个祈祷的勇士。有一位年长的会友曾经跟我说，他每一天未吃早餐之前会为宣教士祈祷。 我心中非常的感动。虽然他行动不便，但是他以自己的能力去侍奉。而有些人说，我太忙了，我没时间，等我有闲先。无可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 很繁忙的忙碌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事要去处理。但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只有24小时，我的时间没比你的多。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问题是我们怎样看侍奉。既然神已经给我们有能力有恩赐，并且事先为我们预备了工作，如果我们 不去侍奉的话，我们到时怎样面对神呢？试问我们几时才会有时间？你知道几时才会有时间吗？当你决定要侍奉，你就有时间。我们要把握机会，因为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亦有人认为我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的，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啊。每一个信徒都有神要他扮演的角色。既然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人有恩赐和能力，甚至你过去不同的经历和经验，亦都可以在侍奉上可以使用。我们又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的呢？可能你接下来会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是我可以侍奉的。环堂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本分去补足它。如果只是批评而不自己不愿意去参与侍奉的话，情况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改善，去参与。你都可能 会想，我自己也都有很多的需要，哪里有精神体力去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呢？其实当我们将视线转移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移，我们就会发觉还有很多人比我们的需要更大。神要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要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问题是我们愿意吗？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安排你在淮恩堂？为什么你会今天会坐在这里？为什么会听我这篇道？神自己有安排，不是偶然的。当中有神预备的事工要你去参与，神甚至给我们恩赐能力去完成。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样去进行呢？就从你现在的处境开始。如果你留意一下，你会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周围都有，你都可以 去改善，尝试去帮助。如果真的不知道怎样开始的话，那你就从祈祷开始。求神给你察觉他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他要你参与的侍奉是什么。你亦都可以找牧者或者教会的领袖去了解教会的需要在哪里，甚至了解你的恩赐是什么。生命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有没有贡献。不是你活得多久，而是你怎样活着。让我们一起祈祷。 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创造咗我哋每一位，亦都救赎我哋，让我哋能够成为你嘅子民。你甚至俾我哋有唔同嘅恩赐，好让我哋能够建立基督嘅肢体、基督嘅教会。求主让我哋去发掘你赐俾我哋嘅恩赐，让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彼此服侍，互相建立，去完成主嘅心意，成为众人嘅祝福。祈祷奉教主耶稣嘅名求，阿门。